我心想说我的人生可能从来没有跟一个男人待过这么长的时间就是我觉得我不是走一遍就能到达目的地的人，
我感觉我的人生总需要找点理由来让大家跟我聚在一起。天哪，我的节点感觉总是以某位同事的离职作为一个节点，
我们因为一句话就走散了。
你也不可能祈求20岁的你的身体里面有35岁的圆滑和40岁的周到和50岁的退让，
但就是代表了我工作里的每一个技能点在逐渐点亮的过程。
然后你之所以觉得前面没有路了，是因为你手头上没有一块砖可以铺上去。我现在已经不会有那种工作一定要很痛苦很痛苦的做才能做出好作品来的念头了。
说你要变得冷漠，比你想象中更加冷漠这个团队需要你成为一个冷漠的人。
我们的关系是那种共脑的关系，就是共同的共，脑子的脑。
搭档变得靠谱了，我终于可以放心离开了。
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把天聊死，这里是青年媒体我要 watch you 旗下的播客，我是仙草，
我是 Blake，
我是 Kitty。
在开始今天的聊天之前呢，也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就是我们希望可以聚集更多在广深地区做播客或者是有意愿做播客的朋友。我们会分享一条问卷链接放在我们小宇宙的平台上，或者是放在我们评论上面，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问卷去填写自己的信息。然后如果你们有在做播客或者有想要做播客的话，欢迎联系我们。今天的聊天呢，是一个关于就是我要 watch you need 十周年的聊天播客。因为就是大家认识我们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以播客不把天聊死的形象嘛。不把天聊死呢，是隶属于一家叫做我要 watch you need 的公司。那我们先邀请就是 Blake 我们的老板来介绍一下我要 watch you need 吧。
我为了介绍，然后我还翻了我们的视觉设计师啊，各种同行对我们的评价，看看他们是怎么形容我们的。因为我发现这种评价从十年来一直在变，然后我最后就放弃了，就还是自己写了一段虽然我们已经十年了，但是对于未来会成长成为什么样子还是一个有很多打着问号的一个想象的。然后现在的我们呢，是一群聚集了文章的创作者、活动的创作者、声音创作者和视频创作者的一个团队。然后正如我们的名字一样，我们其实做的内容都是从我们自己个体的经验出发，然后再做可能这个世界上会需要的内容。就正如我们的名字叫做 What You Need 一样，就是这个 You 就是关注着我们的所有人。通过提供这些内容呢，我自己的想象是我们是创造了一个虚拟的对话的空间，来让很多人可能就通过互联网实现了一次像我们今天播客一样的一次聊天。虽然他们不一定在场，但是他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内容在场。因为现在刚好是十周年嘛，其实就是2014年的时候呢，这个名字和这个团队只是我上课时候的一个觉得人生不能太无聊的一个想法。我也没有想到今天可以坐在这里，还不是文章，因为当时做的是一个公众号嘛，是一个声音节目的形式来回顾我们十年到底干了什么。所以呢，我觉得还挺有缘分的今天。特别是呢，今天我们的节目也邀请到了最最最见证了我们现在怎么说呢，从一个社团到现在一个公司的转变全过程的编辑 Kitty。
我心想说我的人生可能从来没有跟一个男人待过这么长的时间
对对对，我们见证过对方的很多段感情。
就是我们今天播客不会全程都是这么的品牌像，就是非常的就是正式的感觉。因为其实我们就是很想简单的可能先介绍一下我们自己嘛，因为我们很少在播客里面很认真的去介绍我们自己。还有就是一家公司活到了第十年，感觉就是好像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但是我们其实也有在讨论说，到底一个时间上面的节点对我们来说它是不是有那么强烈的意义，然后在做一件事情的过程中真正让人感受到意义的时刻都是什么样的时候，它不一定是一个时间线的节点。所以我们今天可能就是想要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既然刚才 Blake 已经提到了 Kitty， 那就先请 Kitty 来分享一下第一个问题吧。因为我第一个问题写的是什么回到初见
我记得我第一次对 watch you need 产生印象是走在大学校园的校道上，有两块巨大的板出现在学校的街边，然后上面就写着一个英文字叫 before you graduate， 跟两句话，一面墙一句话。一句话是有些事我想我必须毕业前完成， 然后另外一面墙写的是有些事可能再也不能完成了，这面墙上面贴了很多便利贴，我呢其实就是一走而过。
他甚至不想写一张便利贴贴上去。
没有，但是有一个东西吸引住了我，让我产生了记忆点，就是那个字的字体是方正清客。后来我看到这个字的时候，我就突然意识到，哦，这是那个叫我群里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做的。这可能是我的学习到的第一件东西吧，就是一些很平常的心愿，当你把它做大做醒目的时候，就会吸引到人的目光，加上很特别的有审美的字体的时候，这是我的策划第一课吧。后来我就在公众号上看到了我就你嘛，当时公众号还是很让人向往的一个东西，翻了一下我的朋友圈，我转发我觉得你的第一篇文章那个标题是如果你的二十岁也一塌糊涂。
哦，
我们以前确实会起这种标题。
太可怕了，我往下滑滑到了我的评论，我说我天哪，我在2024年的某一天我迎头撞见了2015年的我自己，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我特别清楚的记得当时我决定不再参加学校的社团，然后要自己去找一些别的事情干，我当时觉得非常的孤独跟无依无靠。然后就会选择这样子一个陌生的公众号去倾诉我当时的感情。里面有一句话是20岁是一个证明的年纪，每一个证明自己的人都活得不轻松吧，就是我觉得可能现在看看那篇文章写的还不是很好啦，但是可能会有这样子一个两个小小的点，就是会触动到当时20岁的我，产生了印象，并且成为了他的读者。我其实是投了两次简历的，第一次就被刷掉了。我还记得回复我的编辑叫避风塘炒蟹。
他写了什么？
他跟回复了我一些很官方的话，说啊谢谢你巴拉巴拉，但其实我很理解当时我是空白简历，谁要录取我。对，然后第二次是2016年4月份，天啊，就是现在讲出来很奇怪，当时应聘的是邮件编辑。邮件编辑就是因为我们公司会收到很多投稿，当时是巨量的投稿，一天可能会收到100多封投稿的那种，然后我就要看投稿，然后从投稿里面挑出可以操作的稿子，然后把它发出去。
你一个月的成功率我记得好像是1到2篇
差不多吧，我不记得了。
我记得后来好像我们聊过这件事情，然后当时说 Kitty 能够通过这个岗位是因为他在学校做那个编辑。
签字，我们当时中文系有一个作业叫那个签字文，大一要写50篇，然后我是改他们签字文的。
他还改过米花的签字文。
我是他的师姐。不过回头想想投两次简历这样的事情我是很习以为常的，因为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那种会走弯路的人，就是我觉得我不是走一遍就能到达目的地的人，因为我觉得我生活里面的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的，无论是考驾照也好，甚至谈恋爱也好，我可能很多事情都要做第二次，但其实也不会做第三次，就是要让我有勇气做第二次这样的一个举动。其实我也没有很焦虑或者害怕，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要走弯路，那弯路一定在提醒我还没有准备好，只要走过这些弯路我什么都可以得到。这份工作的开始跟历程都在告诉我这件事情，就想现在想想觉得很多事情都得到了印证的感觉。
在 Kitty 看的几千封邮件里面可能有一封是我的，因为我其实想不起来我第一次真的说啊在哪里看到我觉得你是什么时候了。我去上大学的时候2015年就已经是一个公众号遍地的时候，是一个老师上课会以公众号作为案例来分析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你在朋友圈里面可能看到大家在转很多很多文章，然后其中可能有一篇就是我觉得你的，然后你就会很自然的关注了这么一个公众号。然后我给我觉得你投稿的东西是什么呢，应该是我大一的时候吧，我是一个穷苦的学生，我想要买一台相机，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跟家人开这个口，然后我因为这件事情很烦恼，然后我看公众号里面大家都会把自己的烦恼写出来，然后我就觉得说那我也可以把我的烦恼写出来。对我来说就是我觉得你就变成了当时你一个可以把你的烦恼写出来然后发到那边去然后给他们看的一个地方，然后你给他们看了之后呢他们说不定还会发表，然后就能完成你那种成为作家的心愿。对我来说那一个思考的链路就是这样子，这是一个可以写作的地方。然后我以前高中的时候很喜欢看，就是韩寒当时创办了一个 APP 嘛，那个网一个， 然后对我来说，我当时很喜欢的东西就是在上面看那些文章，看那些人，真的就是现在想想，当时在上面写文章的，不管是内容也好，或者是那些人也好，就跟我们现在会在公众号发表文章是一样的，就是同一种类型的那种。然后我就觉得说，哦，既然我高中的时候那么爱看，那我现在有公众号这么一个平台，那我也自然而然就可以在公众号上写稿。投了两次简历，然后面试了两次，然后第二次的时候才过才来的。去翻了我
第一篇文章是吗？
不是不是，翻了我自己的个人公众号。然后我记得很好笑，就是我当时候写说，就是我刚刚来公司工作的时候，我一直很害怕，就是大家招错人了嘛，我会觉得说，就是我甚至不敢开口问你们说为什么会招我，因为我很害怕一问你们一细想这份工作就没了。然后这份忐忑一直持续了四个月，就是我等了四个月之后，那个 HR 都没有来找过我，我就知道哦，行好，就是这份工我保住了。
天哪，也太多心理活动了吧。
就是真的很多心理活动，就是现在大家可能不是很能理解，因为在当时我们这一批大学生的眼中，特别是我们新闻系的，就是你毕业之后你公众号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个出路，然后你又去到了一个在广东当地比较有多人关注的一个公司，是一件就是很厉害的事情，在自己个人我当时看了。然后其实还有一个点是等到现在回想，就是我后来才知道说我当时面试能够过，其实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的公众号嘛，就是我公众号上有一篇小漫画，然后那一个小漫画其实当时甚至不是画的，是我用 PSP 的比如说电话亭的素材，然后我就要 P 进漫画里面，然后再给它配上一句话。然后等到很久很久以后，就是我现在开始自己画星星续杯的时候，我就会感觉说那一种当时来之前就是被这里欣赏到的那种气质，然后又在这里酝酿了很久，然后又被保护生长成了一个更成熟的作品出来的感觉。就是虽然说就是已经过去很久很久了，回想这一种初见的时候，这种巧妙的呼应，其实你是会觉得人生有那种很奇妙的地方的。
是时间慢慢的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些
威力。对我来说，可能我在这里待了快六年的时间，就是其实六年也不算很长，但是你就看到了这种呼应和这种生长的东西出来，结果出来。
因为我昨天晚上就是买了一个 live， 但是我忘记我买了，所以我在准备规划去吃饭的八点钟匆忙的去到了那个现场。然后去完现场之后呢，我还没有吃晚饭，但是我又不想自己一个人吃晚饭，然后就想了一下那个 live 的演出现场跟一位同事的家只有三分钟的距离，然后我就发微信说，我说我想吃饭，你想吃宵夜吗？我们可以吃一吃，然后呢你可以吃宵夜，然后我就临时抓他出来吃宵夜。因为我之前在我的博客里面讲了一个细节，就是我说我小时候总是会很留意班上的女同学对班上男性的评价。就是我感觉哎呀，我好想成为那种前几名的男的，就很想成为那种受欢迎的男的，但其实并没有，因为那时候是一个胖子。然后呢我就觉得我从小就一直是很担心自己一个人的状态，所以呢我感觉我的人生总需要找点理由来让大家跟我聚在一起，你知道吗？魏云丽是一个社团，然后但其实它是我众多尝试当中其中一个，我还做过英语辩论社，哪怕我英语其实没有很好，就是我不断的在尝试，我希望有一个地方在我人生里面也是一种陪伴，就是我感觉我很像是在尝试一直在经营一条副线，你知道吗？就是生活的支线，有点像游戏里面的支线任务一样，然后呢你就等着那条支线，看看哪一条支线会长大，然后你就再依靠另外一条支线，就有点像你爬上了一棵参天大树，然后你从一个主树枝你要跳到另外一个树枝，你不断的跳，然后可能天空会下冰雹把你另外一棵树枝砸断，然后你就要迅速的跳到另外一条上面，就是感觉生活的想象就是这样子的。我们这个地方本来也是一棵树嘛，就是一直在生长，然后你就很像游戏那样，你就看到大家一直在转职业。大家有没有玩网络游戏啊？就是你以前可能选了法师，然后法师，然后呢你还会要转法师，里面有很多分支的，我你要转召唤师啊还是牧师，你要是治疗别人的那个呢还是你自己出击的那个。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这个地方对我来说 除了工作上的意义之外，你就会很像是哦，你创造了一个地方，或者说你聚集了一个地方，让大家一起创造了一个地方，是大家在这里是可以转职的。就是可能仙草进来做编辑就是一个法师，然后他转职成为了播客主，然后就是召唤师，就是你看到这种可能性，然后当时间足够长的话呢，你就会觉得哦，就是这种可能性是一种很难得的。然后我自己也转职了，我自己转成视频之后，我就会发现我本身做东西的心态是没有变的，就很像是我做一个视频去见一个人，然后跟我去 Taylor Swift 演唱会写一篇文章，他的心态是一样的。然后我就会意识到在足够长的时间里面，我好像看到了我生活的变和不能变的部分和不会变的部分，然后你就会觉得哦，就是这个地方是一个可以同时存放变和不变的地方，可能对我来说。而那些很硬核的什么所谓制度啊、商业规则啊、客户啊、合作方式啊，都要是一个附属的必须要学习的一个辅修的课程。
我刚才听你讲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就是可能他在你还不知道工作是什么的时候，你创办了这个东西，你只是想要你可以不孤独的去做一件事情，然后你只是想要一种陪伴感，所以导致就是其实我们后来很多聚集在这里的人，我们写的东西都是在找这种陪伴感，或者说我们给读者给听众的感觉也都是一样的。然后工作制度上的东西就像是那种你如果想要在这个成人世界里面生活下去，你就必须习得的规则。
那你转念一想，其实他是开一家公司，然后让大家和他一起玩
就很吓人，
是不是听着就很吓人呢？
就是我们的梦想其实跟老板不一样。比起这种可能以时间为周期的节点嘛，那我们可能真正属于自己的节点并不是以时间为划分的。那我们可以各自来分享一下，就是在WeChatNee工作的日子里面，在这十年里面大家都有什么样明显的节点时刻，然后它代表的是什么。
我有好多节点时刻，但是我最近又会闪回一张曾经有某位同事离职之后给我做了一张大合照，就是大概是七十几个人，还是上面把很多加入过我们但是没有机会见面的人披在了一起，有点像那种你在大学毕业之后会拍的那种合照嘞。然后我就想到那张合照，然后我就心想天哪，我的节点感觉总是以某位同事的离职作为一个节点的，而不是说周年生日啊那种感觉。然后这也是想到了为什么我在曾经探讨十周年要聊什么的时候，我是想到了某一位演员在拿某一个奖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就是他说如果你坚持了足够久的话，你的很多想法最终是会被实现的，但是他也注定是会带有一点遗憾的被实现。也就是说可能很多现在我们做过的活动、想法、灵感、文章、视频，可能都是以前我跟某一个同事探讨过聊过说哎，要不要以后一起做的想法，但是他很久以后呢，当他被实现的时候呢，可能当初一起聊某个想法的人是不在了的。我总是会有这种遗憾，就是比方说刚刚毕业的时候有一间办公室和几张桌子和一个会议室就已经是天大的喜悦和值得骄傲的事情，但现在有一个半层楼的办公室，当时最应该骄傲兴奋的群反而是不在的，就是会有这种感觉
流泪
然后就回头看呢，他们的不在有自己的规划的原因，然后也有很多孩子气的原因，就是当时可能有很多可以周旋的东西没有足够的心态去周旋，就感觉大家就是在更年轻一点的时候很容易就是会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分道扬镳。
这就像我们曾经一篇文章的标题叫我们因为一句话就走散了
但是我又会觉得它就很像是那种粒子之间互相碰撞一样，如果有时候告诉自己你也不可能祈求20岁的你的身体里面有35岁的圆滑和40岁的周到和50岁的退让，所以我就会觉得那也是一种缘分，什么样的性格人能够碰撞在一起能够走下去，它是一种缘分。说回这个节点我有点说远了，我想起了好像以前跟 Kitty 还跟谁聊过，就是某一位重要同事离职的时候，他就是有人问我就是说哎呀他走了你会哭吗什么的，然后我说曾经有一位重要的同事走了我哭过，然后之后很重要的同事走了我
也
不想再哭
了那不行，要是有一天我走的时候你一定要哭
人会麻木的，你毕竟后走
哦，不是第一个，
只有第一个走的人才会，
对对对。然后我就想起了前段时间我去见了那个多抓鱼的创始人， 然后我们有探讨过这个问题，然后他说我开公司呢就是希望在我们这里工作的每一位同事他的这份工作都是他最后一份工作。然后他很有意思这个人，他说我希望从此以后他们所谋划的副业也好各种他们就是正业了，因为他就是这样子多抓鱼就成为了他的正业。但是其实他以前想过很多副业，但是他多抓鱼是他去日本旅行的时候构思到了一个可以在中国做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就很有意思。所以我现在就是对于道扎的来临和离开，我现在抱着一种更加开放的态度了。我觉得其实就是要祝福
他已经完成了那一个自洽的过程。
对对对，完成了自洽的过程
他完成了自洽的过程然后要非常圆滑的说出这一件
要祝福。
对，
其实晚上睡觉的时候偷偷在自己被子里哭
倒不会哭，但是还是会难过了，因为我就是那种喜欢人一起陪着做一件事情的人。我这辈子一定会这样子了，我跑不掉了就是可能就是说有旧的人离开我就要找新的人来跟我一起做事这样子
那你没有那种个人成长的节点吗？还是说你的个人成长意味着是某一个人的离开会带给你这种成长？
我感觉到最大的我自己的成长就是我一定要足够深入的了解别人，就如果在工作范围内啊，别人跟我合作他内心的需求是什么，就是我会很想要满足他那个内心的需求然后我们再合作。但是我现在并没有时间做这件事情了，因为我意识到了我不能直接去了解每一位同事的内心的需求。但是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发现在工作当中是很难勉强的。所以在很多同事离职之前，我觉得我提前半年就已经嗅到他离职的味道，但是我就是我不喜欢这样子，我心想我们可以规划一下
我觉得我的节点肯定跟 Blake 不一样，就是他是从公司层面讲的嘛，我真的纯粹是从我个人的层面讲的。我数了一下，我有过六张工牌，分别是邮件编辑、责任编辑、责任编辑组长、策划编辑、副主编和主编。
女性职场成长之路，
对，进阶之路
这是一个职场完整成长轨迹是你不是问我说它代表了什么吗？我心想说它代表了工资越来越高讲的比较职业一点啊，但就是代表了我工作里的每一个技能点在逐渐点亮的过程，从审美判断、策划、统筹管理还有领导这些能力我慢慢的都拥有和掌握了。就是我刚工作两三年的时候，我常常会觉得这个策划我做不出来，我完蛋了，我就是我压力会非常大，就是我觉得我好平庸啊，就因为在这里工作的每一个人都很特别，我一再三的表达过这句话，我就觉得大家很特别，有自己的独特的表达方式，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就我觉得我想的事情如果别人也能想到的话，那我的价值是什么呢？我当时会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那我就只能就是要做多很多东西或者学习很多东西。我特别记得当时和我一起合作广告的同事，一个男同事，他投诉我说工作太冒进了，太 over 了，让我压力很大
啊。有过这种时刻吗？
有很多你不知道的时刻吧老板
应该是
他给我最精确的一个形容词是 Kitty 你太紧绷了，我听到好伤心啊就是我想我已经很假装松弛了，然后但是还被看出来了我很紧绷但我很承认说那段时间我就像吃压缩饼干一样在工作在学习，就是疯狂的输入和输出，又痛苦又快乐。但是呢我发现终于有一天我再也不会有这种我要完蛋了的感觉了。所以简单的讲，我的节点简化为两个，就是从我要完蛋了到我再也不会完蛋了就是这两个节点就是我对这八年的概括。
我也会有那种模糊的瞬间，是我意识到我写完一篇稿子之后不再有编辑坐在我旁边改，
从头到尾改吗？
对对，从头到尾改一遍了的时候了就是那个就是很模糊的一个节点。 Kitty 是我的编辑，然后他跟我说啊行了的时候，我整个人非常的错愕然后我之后就发现这样的时刻越来越多了。然后我的节点就是我也没有晋升啦就是大家看我最近的稿子也知道，就是先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工作六年之后也没有成过月薪2万的主管成为了一个主播我的那种节点就是也是很个人成长向的，但是它有一点像是我跟工作之间的关系具象化为 一篇具体的稿子，就是我是以一篇一篇具体的稿子来分化我的节点的。然后我记得我实习期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篇稿子，那篇文章的名字叫做停止害怕让别人失望，事情才会更容易解决，就是在我实习了几个月之后写了一篇稿子。当时就是其实我已经想要去考公务员了。
啊，是吗？
是，就是在我实习的四个月之后。
太有秘密在这里暴露。
因为我觉得我在这里好像没有办法写出任何东西，工作没有什么成果。直到我做出了这篇稿子之后，就会发现那种自我怀疑它趋散了很多。然后我第一次意识到说，其实工作就是那种有点像有一块一块砖铺出来的，然后你之所以觉得前面没有路了，是因为你手头上没有一块砖可以铺上去，你就会觉得我走到这里我走不下去了。但是如果你能找到那一个走下去的那一块砖头，那你就觉得哦，这条路我还能继续走。然后我感觉我后来就是抱着这种心态，就是我可能找到了一块又一块的砖，然后我就走到了现在，然后后来就再也没有想过要去考公这件事情了。然后我的第二个节点就是写了一篇稿子叫做24岁一个有点惨但很乐观的女的。
这么晚吗这个节点？
对，这个节点很晚，因为在我前面一直在很努力的找那些砖块，然后我觉得我如果找不到我这条路就走不下去，所以我就非常非常紧绷的一直在走。然后这篇稿子呢，是我开始可以很轻易的写东西的时候，因为我甚至很记得那个画面，就是我们当时是大家一群人一起出去按摩嘛，从在车上的时候就开始在聊天，然后就在说啊最近怎么了，然后我当时我记得我们在车上聊那个什么心碎的话题，然后那个司机就哼了一声，就是他就冷笑了一下的感觉。包括去按摩的时候很好笑，就是我的头埋在那个洞里面，然后一直在疯狂的大叫，然后 Blaze 就在旁边疯狂的大笑，就那个场面很滑稽。然后第二天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就是的床上，当时还是用一个就是 iPad 然后搭着一个键盘，那个键盘就搭在我的肚子上，然后开始敲敲敲，然后就把那篇文章写出来了。那是我就是发现说，哦，如果我很轻盈的写作的时候也是可以写出一篇东西来的，然后我在这份工作里面也可以有一种很轻松的心态去做的。就是我还记得就是我前几天不是去上海见了一些客户嘛，就是有一个女生，就是我记得我当时跟她提到说我做播客的心情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这里轻松的聊天，然后她说可是这不是一份工作吗？工作可以轻松的做着吗？我当时就发现说，就是我现在已经不会有那种工作一定要很痛苦很痛苦的做才能做出好作品来的念头了。我不否定说我们曾经很痛苦，但是也做出过很好的作品，但是我觉得这种痛苦的工作方式对人来说它不是健康的，就是我觉得我们是一定可以拥有一些工作内容它是可以轻松的做出来的。所以我自己的这个节点就是我可能从这篇稿子我开始意识到我有一些工作内容是需要我用更轻松的心态去做的，就是你不用给自己那么满的压力。因为在这之前我的工作信条就是你只有把自己锤得很厉害，就是锤得压力很大，你才能做出很好的东西来，你才能在工作上获得成果。这个节点对我来说就是我开始更轻松的去面对我的工作了。还有一些节点就是有点像 Black 刚才说的离别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第一次遇到就是我们之前一个女同事离职的时候，西西离职的时候，
我也是
还在实习的时候，我那时候如果在公司加班的话，我是会去她的租的房子里面睡的，她是跟陌生人合租，然后她合租的那个房间其实很小，就是一个飘窗，然后摆下一张床，然后门一打开你就没位置站了。而且我有一次就是很晚去，而且还没有牙刷，她就把她的电动牙刷头，就是有一个新的电动牙刷头，然后给我用这种。然后他离职的时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说，就是你在工作以后，就是你在成年以后会遇到的这种离别，然后这种离别是会让你有点猝不及防的。我觉得它是一个情感上的节点，就是让我感觉到一种不舍和情感的分离。基本上就是从他开始之后我就越来越
习惯，
对，就是你会越来越习惯说，哦，就是你在这个工作里面，你在这条路上就是随时会有人离开。
我们今天明明是10周年却聊很多离别，
因为10周年就是注定会有很多离别、啊、
今年可能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同事离开的时候，我那阵子一直在循环一首歌，就是那个蛙池乐队的秋分，然后它里面有一句歌词就是是否少年就这样老去，骄傲的胸脯都干瘪下去。 你就会有那种你身边你曾经觉得大家都很年轻的时光好像已经逝去了。
你现在还很年轻了，35岁听到很生气
而且就忍不住在想说，其实我是不是早就比我自己想象中的更早的成为一个大人了。有一些节点在很悄悄的来临，是我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我记得之前有一次在跟一个客户聊一个 idea 的时候，他其实对我们当时的几个人的会议上表现出一种不信任，他觉得说为什么听起来你们公司对你们的用户一点都不了解的样子。然后我发现我当时可以站出来说，就是我已经在这里工作4年了，你应该相信我们对我们的平台对我们的内容有充分的了解。就是那时候我发现我有底气站出来说这句话的时候，自己已经是一个成长为一个大人的样子。就我觉得这些很细碎的节点它都发生在一些很日常的时刻里面，
它不太是那种所谓的几周年之内突然感受到的。
对对对，布雷来说就10年的记忆里面那种会让你突然闪回的片段是什么？
最先闪回的是最近某位同事离职的时候，他最后喝了酒给我留下的忠告就是，他说你要变得冷漠，比你想象中更加冷漠，这个团队需要你成为一个冷漠的人，巴拉巴拉，就大概讲那些。我没有很认可他的观点因为我觉得我们很多可能性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冷漠而产生的。我就会想起，因为很多人走的时候我都会感谢他在某一件事情上深刻的支持过我们，但是呢今天呢我又突然想起来，就是那个让我们视频号涨粉涨了10倍的那个，不是和自己结婚那个活动吗？我突然想起来那个活动的闪回的一个片段是，有一个编辑说要给我们寄一本书，然后我说好的，然后那本书就来到了我的桌面，然后我把那本书放到 Kitty 的桌上。就是我想起，我突然想起的是这个片段。我觉得你说很多时候我们能不能往下走是一块砖决定的，我有时候觉得很多时候能不能往下走是一块砖上面的沙粒反射了太阳光决定的就是它、
哦、让你看到了，
对，它让我不小心看到那块砖。就是我觉得这样的时刻是我们站在后面给他总结再多的意义，我觉得有些时候都是一种给自己找套说法而已。就是我不会给那次活动的成功找太多理性的说法，因为我觉得最开始的那个点能过来它就是一个很意外，它不是谁很有能力，
就是这都导致了我们所有的项目都是不可复制的，因为一切都是我们以感情冲动去做的。
对，就是想说这个。然后我还想起了我们当时办的天台泡面派对那天晚上我站在活动的执行区，我发现一个泡面的活动他们居然没有100度的热水，就是那天晚上非常急忙忙的在找100度的热水。
我真的现在想想那个画面可能是我脑海里面最热的一个画面。
对，然后我就会发现呢，这份工作和这个行业和在这个行业做的优秀的人，我觉得与确定感应该说是无缘的。然后很多人离开又会告诉我，你需要去做的就是提供确定感。然后我觉得这最后这就是所有做内容公司的一个宿命的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就是你不知道未来要做什么里面找确定，然后你又怎么在比如播客是一个确定感，你要怎么在确定感里面找不确定，让听众愿意继续听下去。我相信各位听众，虽然你们在听的人可能喜欢，但是你们肯定不喜欢我们一成不变，你可能希望我们成长，那怎么样去找这种不确定感？所以对于一个团队来说，有人受不了不确定，有人受不了确定，那到底要怎么做选择？很多人告诉我要怎么做，我心想我知道我知道，我们来看看我看看我可以做什么，我会尽力去做。后来我就会发现了，就是有点像 Kitty 最近说的那个，是不是你最近看那个职场小说里面有说的，很多公司里面每个公司都有超多的问题。
对，问题解决问题公司就能继续下去
对对对，就是我会发现了我自己也是充满着问题，因为我发现了我自己要开始做一件事情之前，我一定要找到可能至少3个理由才会开始，我不相信自己可以作为理由，经常不相信啊。哪怕我就是作为公司唯一一个去了新加坡看 Telesuite 的人，我觉得新加坡的体验是特别值得写的，而且它是能够提供一种代餐可能，而且作为一个我不是超级忠粉，我也能感受到那种氛围。我朋友跟我说这是 Taylor Magic， 这是一个魔法时刻，就是他跟我讲的这个时刻，就觉得哎，我要写，但是呢我回来我就不写，我就是要等到我讲给了1、2、3、4个人，那他们都觉得挺好的，然后我才愿意去写。我就意识到了我这个人的问题在于，我总是没有办法有充足的理由去支持自己想做的决定或者想做某件事。然后呢 就导致我有点搞不清楚我什么时候才会下定决心开始做一件事。我现在就是感觉我物色了好几个跟我的决心有关联性的人，我想做某件事我就会跟他们讲我想做这件事，然后他们大概率会认可我，然后我就可以去做了。
你需要寻找外部的支持。
对对对，这是一种特质嘛。
对
对，然后我就觉得干嘛老是需要别人认可，但是呢我又会觉得哦，如果没有别人认可或者不代表别人认可的话，你就会变成一个自大的内容制作人，然后你也做不出打动人心的内容，因为你不在乎别人心里怎么想嘛。那我要继续做打动人心的内容，我肯定要在乎别人的想法，因为我要打动别人的心嘛，注定就会在乎别人的感受啊，
就注定没有办法做得冷漠啊。
对，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中性的我，有问题但是是中性的我，因为那些自信的人我相信他们有他们的问题。就他们也会有脆弱，我相信、
嗯、
所以我觉得脆弱总是以不同的形式在我们不同性格人当中实现，所以呢我就觉得就是没有关系，所以这种闪回的片段就告诉我哪怕是带着问题也可以继续走下去。
你猜一下我闪回的画面是什么？
刚刚问我的那一刻我想起的片段是你拒绝自己做策划的时候。
哪一个？
你从那个责任编辑转策划编辑的那段时间你非常的反对我们把你 push 向那个
策划编辑。
对对对。
那不是我的那个画面是深夜11点半我们蹲在那个临河西的一条街边，因为那天咖啡店打烊了把我们赶出来，然后我们坐在马路边发推送。那天晚上我们发的推送是这可能是全国第一个学渣奖学金。
哦，记得了。
就是我这八年度过了很多这样子类似的夜晚，就是11点半坐在不知道是马路上啊地铁里啊或者是各种各样奇怪的地方发推送。因为那天下午 Blake 说他想做这个，他也是像他刚刚讲的那样跟几个人说了一遍，
然后所有人都说啊
好
啊
好啊坐啊坐啊然后几个小时后推送就发了出来。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说后续那钱要怎么发，税要怎么交，人要怎么选，
就已经开始了，
就已经做完了。就是我常常要面对这样一个突发奇想灵光一闪的老板。不过就是我知道我们团队就是依靠着这种想要做的事情马上就一定要去做的行动力生活着的，不然那些事就永远做不出来。就以至于有一些客户后来说给我们 brief， 然后早上给不下午给晚上要我们说出来，这种荒谬的需求我甚至不觉得它离谱，我甚至觉得这是我们的卖点。
你已经被工作异化了。
对对对，真不好意思。
提醒一下，
我想聊的就是我觉得在这种工作节奏里面我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理解到了什么叫团队合作。以前听过就是对团队合作最好的形容词是我采访一个服装品牌的主理人，他把自己跟伙伴的关系称呼为在打仗的时候把后背交给对方的关系。然后我当时觉得哦，这个形容词我觉得我们也是这样子。那现在就是我觉得在经历过这么多teamwork 之后，我觉得我们的关系是那种共脑的关系，就是共同的共，脑子的脑。因为我们常常要面临很多倒计时嘛，那在倒计时面前我们会要提前为对方准备好他还没有想到的内容，已经提前帮他准备好了。就是我觉得很可怕， 有的时候某位同事说了上一句话，我甚至知道他下一句话要说什么。 我觉得很震惊，这件事原来就是一起工作可以到这样子的程度。然后因为我知道其实现在大家的职场风气是不要相信什么工作上有朋友，或者是不要轻易的相信你可以跟同事做朋友这种话。我曾经也这么想了，我也曾经把同事当朋友然后被伤害过。但是我觉得我们只是太过笼统的去总结，是因为我们的形容词太过狭窄了，只能把这种职场上好的关系称呼为朋友关系，但有可能不是这样子的。我会把这种职场上可以信任的关系称呼为同伴，然后我们互相给对方兜底，但是却不认为是在兜底这样的做这样子一个动作。就是闪回片段里有很多个画面都是和很多人很多同事在一起的，不是我自己一个人。比如说在北京的街头-3°C，我们聊天走在路上要走去酒店，突然说一句话，手机已经冻得就根本伸不出手来了，老板他还要就是掏出来说你这句话说得很好我要记下来。然后就是这种习惯也传递到个给我的工作里的每位同事，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这样的一个习惯。然后我就是暂且把它总结为，我觉得我觉得你给了我一种尊重自己关注自己的生活， 它是一种不浮于表面的生活，因为我们常常就是大家都这样这么无聊的生活着，但是我们有一个技能，我们找到了就是拨开生活的一个口子，看到它后面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技能。我觉得我拥有这样子的生活，当然同时它也是我觉得我的成熟部分在于我也越来越把它当做一份工作，认真的工作去对待，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做好这份工作。因为在我闪回的很多画面里有很多什么在海边下着雨拍冲浪选手熬夜熬通宵，我觉得那些苦我再也不想受了。
刚才坐在这里的时候觉得很慌，就是我的两位领导听起来都非常热爱他们的工作。
并没有啊。
就是我的两个领导坐在这里对工作表达了极高的期待，导致我现在坐在这里我觉得很慌，那我接下来要说点什么呢？
那朋友们，这就是选择性表达，我们只讲了好的部分，其实我们今天没有讲很多痛苦的部分，90%的时间可能我们都是在痛苦的，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刚刚传达这些感受了。
我真的会一直闪回一个片段，就是来面试的时候心灵来接我上去一个我们当时还在列的那个写字楼，从一个非常豪华的写字楼低了卡走出来，然后当时心灵是一个短的卷发的形象，然后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姐姐一样的形象，然后走出来然后接我上去。就是我一直会闪回这个片段，是因为我当时会有一种这是一个另一个世界的人，就是他像那种从另一个世界来接待，就是来接我进入另一个世界的那种使者的感觉。
醒醒吧，这只是一份工作。
就是我觉得以前的氛围好像跟现在的氛围真的很不一样，就是你以前其实是会把工作更神圣化的，以前有很多滤镜，但现在你不会有那么滤镜，现在就是 HR 来接你了。我要进去受苦了。
没有带着天使光环的姐姐。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那种在办公室加班到9点多的时候，然后在办公室现在只能说啊，就是很想要去吃糖水，然后说要不去就是叫上老板吧，就是他也住在公司附近嘛，然后我们就叫了一辆车到他家门口，然后立刻跟他讲说你现在快点下来，我们就在你门口，然后那个车要开走你快点，那个司机要暴走了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记得我第一次做那个心灵续杯的漫画，画出来之后因为我当时 Kitty 是我的编辑嘛，我就给了他看，然后我们俩就在楼下的时候他说不要告诉车车，我们要给他一个惊喜。就是我直到现在我仍旧会觉得说为什么很奇怪，就是在我的这份工作里面会有这些闪回的片段，它其实是跟工作没有关系的，它是夹杂着很多丰富的也好，或者滤镜，或者是一些更复杂的私人情感的。我刚好是比较幸运的那一个，就是我在还没有开始工作的时候没有被教育过说工作是冷静的，工作是非常的
计较，
对，计较的，职场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导致我一投入社会我就进入了一个这样的职场。然后直到现在我朋友也会经常跟我讲说不要在职场里面对同事就是投入太多的情感，同事就是同事，就是朋友就是朋友，就他只是一份工作，然后你下班了就走人这样子。刚像刚才 Kitty 说，就是我们对朋友然后同事这些分类都非常的概括化嘛，所以我觉得我们某种程度上我们只是比较幸运的遇到了一份没有被概括过的工作。然后像这一次其实当我出去见到一些别的公司别的人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像我们这样子的职场氛围并不是只有我们一家公司，就是其实每一家公司他们都有自己特别的气质，特别的氛围，然后那一种氛围是跟我们可能在小说里面或者在电视剧里面或者是在一些听说的职场里面是不一样的。有一些你没有办法很严格的用工作的严肃性去概括的一些职场的氛围是没有被大家就是很仔细的写出来的，因为你一旦写出来就显得有一些乌托邦和幼稚了，
要证明。
然后包括我有感觉到自己变得更加现实的时候，是我在听别人在讲他们的公司的理念，然后他在讲说他非常希望可以听到更多多元化的观点，更多普通人的声音，他觉得他就是想要有一个普通人就在那里聊他想要谈恋爱这件事情，然后他想要听他在那里讲。然后我在听他们讲这些的时候，其实脑子里面第一反应会冒出啊，好天真，就是你真的不用筛选一下吗？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表达出很好的内容的。但是他的坚持就是我想要听到所有人都可以表达他们的内容，我觉得内容 不应该是有分阶级的，内容不应该有分好坏。在听他讲的时候，我就会在想说，哦，我冒出来那一个啊好天真的想法的时候，可能就是当别人在听说我们公司的氛围的时候会冒出来那一种念头。包括就是可能在就是听众朋友们在听我们刚才讲这些的时候也会冒出来的那种反驳，就是
啊怎么这样，
对怎么这样，就是怎么可能，那你们这样还能好好工作吗？
我觉得这份工作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痛苦归痛苦，快乐归快乐，
它是区分开的。我想到我一年之中最冷漠的时候可能就是到年底的时候，因为这一年的时候我已经干了很多了然后呢就是干了很多活，然后到了快年底的时候就会觉得我已经是一个非常冷漠的打工人，但是到了年会的时候我就会
重新复苏。
每年到了年会的时候我就感觉公司真的很狡猾，就是年会这种形式它又会给你注入了一种很柔软的部分，它又召回了你最开始来到这家公司的那一种感受。其实像今年年会的时候，我们不是每个人准备的一个礼盒嘛，看到那个礼盒里面是那个 Jellycat 的公仔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那一种柔软又被召回来了。因为我会想到说我们的可能我们的行政同事他们在思考到底给我们准备什么东西会让我们感觉到开心一点的时候，他想到了去买一个很柔软的公仔。然后我想到在我们职场里面有这种很温柔的部分存在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啊，就是我的心又好像变软了一点点。因为到了年底的时候你真的很容易觉得说我就要做一个心硬的打工人，我再也不要对任何人心软了，这份工作给我带来了太多的痛苦。
说的直接一点的话，就是 Kitty 是你的领导，然后我感觉很多时候他有些时候会把你们的不满通过他分享给我们，然后我就跟 Kitty 说那你提出一些解决方案，我们来解决这些不满。
因为你又是他的领导，
然后我就产生了不满。
对对对，然后肯定产生了新的不满、嗯。我感觉是很好的，因为可能在很多时候，我们是会听不见到底真正的不满是什么。特别是大家都告诉自己要变得冷漠和算了的时候，其实反而就是改变就不会发生了。所以我特别怕我们的年会变得假装其乐融融，因为我们当时做策划的时候，其实应该说是他们做策划的同事，就是他有邀请一些即将要离职的同事参加，然后被拒绝了。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有一些事情可能我要上要出马，要做要来参加这个年会，然后要做的真的是真心的分享。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才决定取消了像年会不能停那样的电影里面的那一种很多的很假意的庆祝的场合。我现在就是会发现我自己就不想要太去预设每个人的思考的过程，然后我会希望大家都能够直接直抒胸臆的去表达可以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然后我们来做选择，看看是因为最后每一个选择都是有代价，看看是牺牲这边代价还是那边的代价。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就是做选择，尝试少一点点的揪心这个过程吧。你刚刚是因为聊到闪回嘛，就是聊到很多的痛苦什么的，然后我也会偶尔也会在想天哪，十年了，其实永远逃离不了琐碎的每一个细节，然后要做无数的沟通，然后永远开70%的会议都其实是跟那件事情本身是没有关系的，跟沟通是有关系的。包括年会前又会听到啊，谁跟哪个项目组哪个项目组又闹掰了，我们来。然后我那个时候我还思考，这是我要去处理的吵架吗？然后我就是会有无数的时刻就想着，我也不想干了，真的是。就是我最近在做一个婆婆的采访，就是我采访过一个年纪最大最大的一个采访对象，她84岁嘛。然后我就坐在他家的沙发上，我就听他说，他说我年轻的时候20块钱的工资，我一个月会拿6块钱来吃饭，10块钱来做头发。从那个时候20几岁的他开始，他就从来不自己洗头，他那个时候就一坚持一个星期去一次发廊，现在他是一个星期去2次发廊。他说我很爱美，可是在某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他因为这件事情被攻击被打被摧残，但是他说他回家仍然对着镜子笑，因为他觉得他是一个天生是一个哪怕天上下刀子他要出门的人。他说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我。我坐在那里被他震动，然后我就决心我要把这种震动复制出去。我看到当时拍摄的我的搭档他们也很惊讶，然后他们 也很享受来见这位很特殊的人，然后我知道我是第一个那么认真采访他的人，所以我更要把这种震动给复制好，然后我要挑一个好故事把它讲出去。我那一刻我就在想，所有的吵架痛苦什么的，他们都是服务于我那么一刻，我就想做一个这样的分享，然后我就把我的分享欲做成作品，然后其他的都是为了保护我的分享欲而制造的一种盔甲也好，工具也好，然后我就会觉得哎呀别计较了，就这样吧，就是我自己也不要跟自己计较了，其实那些东西就是我要去做的。所以在想到这样一刻我就发现了，其实我现在更愿意像那位我采访那位婆婆那样，我觉得生活你需要处理复杂的问题，但是你也需要在某一刻把自己回归到一个单纯的状态。
其实我是有察觉到老板的变化的，就是我觉得老板现在比以前更愿意请假了，就是我以前很少见你离场不在公司，或者说你请假去看演唱会去过你自己的生活之类的，但是感觉这两年你这种事情做得越来越多了，就是你更愿意去给你制造你自己的生活了，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可能也是一件好事，就是老板有自己的生活了，意味着我们可以去过我们自己的生活了。
我想起今天早上不是开复盘会嘛，然后 Emma 是主持的嘛，然后本身我也想来的，但是我后来想想让 Emma 主持可能更好，就是我感觉是因为搭档变得靠谱了，以前可能是更多是被迫在场，我记得以前去深圳办一场分享会，在临开场的时候那个中控居然没有人能搞定那个切换的问题，就是我是非常讨厌活动的大屏幕上会出现 Windows 那个桌面的，就是我是非常反感这一点。但是在那一天呢，当时的活动负责人跟我说没有人可以搞定这个中控，你要不要来当那个中控的时候，我就是被迫站在那里全程负责那个切换，并且我也是当时的主持人。后来有很多同事加入之后，我再也不用干这种活了，我好开心心啊，就是我觉得搭档变得靠谱了，我终于可以放心离开了这样子。
那我们最后聊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事情其实总是依靠时间来计划节点嘛，就是可能因为像我自己可能恋爱啊里面也会有很多周年要过，工作也会有很多周年要过，其实我们跨年这种也是会根据日历的更替来决定的。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最后聊一下，就是你们觉得这种时间纪念对我们来说是必须的吗？
我们之前聊的时候你不是说我们习惯性的用周年纪念，一切都是因为性缘脑因为我恋爱给我们人类带来的习惯导致我们就是用周年的节点去作为生活的节点，但是因为我发现我对节点越来越紧张了，当那个节点来临的时候我会越不知道要干什么，就是还不如那种我今天想过生日我就突然过生日，我今天突然想就是庆祝50周年我就突然庆祝一下，不需要任何理由，因为有理由都是因为要交代要表现要 show off， 但是很多时候我都不喜欢这种做给别人看的活动。
时间可以给我一种压迫性，就是你好像必须要交出一份成绩了嘛，因为像今年其实我跟我男朋友度过2周年恋爱纪念日的时候，其实我会感觉就是那一天非常的普通，反而是我们在这一天过后某一个很普通的日子，两个人就是因为一些事情吵架然后和好，就是对彼此坦诚沟通的时候，我反而会觉得在那样的时刻里面我们两个的感情浓度会发生新的变化，而不是在那一个纪念日里面对彼此的感情浓度有新的变化。包括工作也是这样子的，就是当一个时间纪念这样子10周年来的时候，你也不会有那种说哦，我对这份工作因为我已经做了它6年了然后我产生一个新的质的飞跃的感觉。而且如果在这样子一个纪念日里面你没有产生这种飞跃的时候，你反而会产生一种恐慌或者产生一种失望，就是啊，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本需要纪念的日子你的心情却如此的平淡。因为我们一开始聊这个话题就是说我们希望10周年这样子的节点对我们的意义可以降到非常非常的低，我们不要去对它有一个非常高的期待嘛。然后我想到我昨天晚上其实在家里做运动的时候，就是我在努力做100个臀桥，就是它到了50之后它每做10个它就会报一下那个数字，这样我就知道说我做了多久了嘛。然后我在做那个臀桥的时候，其实我也产生了一种这种时间的纪念它带来的意义，应当是它的存在让你知道你走了多远或者你做了多久，而不是去让你交出一个成绩单，不是让你去交出一个成果。 就是并不是说我做了100个臀桥之后我开始去检查我的屁股有没有变得更翘，而是当我做完那100个的时候我知道说哦，我刚刚做了100个臀桥。
我感觉10周年是一个契机，让别人对我们提问，就是也是我们互相提问的一个过程。很大的意义倒不是说问出来的问题是什么，而是别人会问你，然后你就会因为别人问你而产生了新的感受，跟期待也好失望也好，你可能会产生各种东西。我觉得它可能就是纪念的意义吧，纪念的意义可能就是你会跟这个世界和你的朋友重新产生一种互动。
就像我朋友每次都会问我你怎么还不离职
对对对， 我有一个朋友真的很认真问我，他说你们公司对 Kitty 做了什么他说为什么他还在合照里面，然后我突然不知道要说什么，我说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不要问
我，
他只是想在这里熬过所有人。
没有没有，我觉得他有他的快乐，我们也不能简单的给他的快乐痛苦做总结
不知道下一个10周年的时候 Kitty 可能还会在这里
我不知道
我不要
我们私底下有那种就是谁嘴上总是说着要离职但是永远不会走的那一个人。
但是呢我们可以差一分一下吗？我真的累了
什么就先炒来当老板
你可以做播客分支的老板吗？我不想做了
没有 想好一点，说明老板更信任我了
当老板会当累了吧
我不知道要说什么。
你已经叹了一口气了，希望这个麦可以收进你的叹气。
我很想说的就是我这个人呢就是很奇怪，因为我的战斗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回来了，就是我有战斗感的时候我就觉得我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感觉，但是很多时候又没有。我发现了我的不确定性，然后我觉得我甚至会想起来当时我做视频的时候我问了好多人我适不适合做视频，对，我会想起那样的时刻。然后直到我昨天晚上看来遇到一个我刚刚开始做视频的时候就关注了我的一个粉丝，然后我说你为什么要看我的视频，他说你的视频里面有一种感情的流露， 是一个男的然后我突然意识到哦，你作为一个男人你感受到了我在视频里面想要额外提供的那个矫情的部分，这正是很多人批评的。然后我就觉得挺好的，我要做下去，就感觉没关系，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播客可能就是如果它是一种庆祝的话，我觉得它是庆祝，一定会预测不到我们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不要企图去预测你自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觉得那可能是一个会失败的尝试。
我觉得是同时让大家发现了我们仍旧是一个相信真心的公司。
对啊，我现在反而会更相信真心，而且我见了那个婆婆，我那天还开玩笑就逗她开心嘛，我说我如果能活到84岁我希望可以成为一个像你一样的公公
有没有别的词？
爷
爷
爷爷
公公听着
公公是逗着笑的，
好的，
就是爷爷。然后他说就是有很多像我们这样的人，只是大家看不到，这个社会看不到。然后我就觉得啊，突然间吃了一个定心丸，就让心态年轻到老吧。
好，那我们今天的播客就录到这里了。记得就是如果有在做播客的朋友，记得去点进我们的链接里面，然后去填写你的信息，因为我们就是公司也有一个专门的录音房，然后我们希望可以更多跟更多的广深地区的播客进行联动，所以欢迎大家来找我们玩。Side, 'cause baby, it's always better with you.